唔淨止可以話啊，恭喜發財啊，步步高升啊，啊或者係身壯力健啊，而且我哋仲可以話百福臨門。咁我哋就或者同我哋旁邊嘅弟兄姊妹，大家都有呢個嘅道賀，好嗎？恭喜大家嘅百福臨門，百福臨門嚇！大家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呢，新年流流呢，为什么要揀今天这个题目，为义受逼迫是福，哇，这个这么严肃这么悲壮的一个题目，咁悲壮嘅一个题目咧，系咪啊？似乎有啲系啊，有啲系有啲诶、啊，令人吃咗一惊咁样吓。啊，当然嘅答案唔系话啊，我哋本教会咧系一间好粉世疾俗嘅教会吓、啊。我哋大家都要系吓、啊，即系面向死亡吓、啊，大家要系有个视死如归咁嘅态度。我可以好大胆嘅以呢、这个啊本教会嘅。正道牧师的身份和大家说，这间教会呢是一间很热爱生命的教会，是不是、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都是很热爱生命，热爱社群、热爱人、热爱神、热爱人的教会、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题目呢？我第一，因为八福里面刚刚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福了、已经讲了七个福，今天就是第八个福了，那讲不讲呢？当然要讲啦，当然要讲啦。但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顺风顺水才是福，是吧？遭遇逆境就不是福了，升官发财是福，但是遭遇患难永远都不会是福的，也都不可能是福的。但人生呢，实在是有太多不如意的事，那又怎么算呢？新年流流应该大家都喜气洋洋，但偏偏呢我前几天就感冒了、所以呢就来不到从晚那么喜庆的聚会、那么何即几咁扫兴，是吗？有人欢喜有人愁，是吗？所以当大家喜气洋洋的时候，更加会突显得出，如果有些人心里面硬住硬住这样，是吗？心里面硬住硬住，人哋越开心，仿佛就系我自己咧，就越错落嘅一个感觉，系嘛？一个失落嘅感觉。天国八福嘅奇妙之处咧，就系唔单单喺顺境嘅时候先至可以享到好日子，而系咧，无论喺经历人生任何嘅甜酸苦辣，高低起伏咧。主耶稣的应许和他的祝福都是一样咁真实给我们的，都能够成为你生命一股嘅大大的动力的。而在逆境之中更加能够凸显我们可以因祸得福，反败为胜，逆流而上那种的我们的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力量的人生。当我们想起为义受逼迫的人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会想到某些人版，譬如说有一个不肯个个都去贪污，他不肯贪污的警察，因此就被人去勾了他，这样不肯收黑钱的警察，或者一个勇敢的小学的同学，小学生，因为见到朋友仔被人虾，挺身而出，反而被人毒打一身，哇，咁又系另外一种嘅一个人版，系嘛？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譬如公司嘅一个告密人，所谓 whistleblower 系咪一个 whistleblower？ 咁因而咧就俾人哋用一啲嘅不成文嘅理由，或者讲唔出口，或者系根本系莫须有嘅理由就辞退咗。中国历史上咧的确有不少嘅忠言之士。都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而付上了非常之昂贵的代价，譬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正气凛然的文天祥， 都一一被奸臣所害，以致饮恨而死，但却因此名垂千古，成为万人敬仰的真英雄。咁我哋圣经一个大原则咧，追求公义必须甘愿付出代价。咁呢个就系今日嘅主题啦。为而受逼迫嘅人，我就谂起英国喺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嘅时候，有一位嘅议员就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William Wilberforce， 佢同一班非常爱主嘅弟兄姊妹，每日都系查经祈祷一个半小时。但佢哋越查经就越见到，哇！这个世界有太多黑暗嘅地方。那个美英国嘅时候仲系一个贩卖匈奴嘅制度，使到千千万万嘅人过住一个连真系话连动物不如嘅一个被人糟质嘅生活。所以佢哋就决定挺身而出，要喺国会里边喺政治上面能够为佢哋争取推翻呢一个嘅咁不公义嘅一个律例。足足用咗几耐啊？用了50多年的时间，其中他们牺牲了不少人，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他们的财富，为了这件的真理，为了这个公义，据理力争，终于成功的推翻了这个这么不公义的奴隶政策。okay. 主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追求他的公义到一个地步，愿意为这个公义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人是有福的。在中国历史上，奸臣呢好像秦桧啊，对忠臣的迫害是层出不穷的，但邪不能胜正，胜利永远是属于正义改变的。okay? 所以基督徒的光不能够放在斗底下，主耶稣说要勇敢地为我们的信仰站出来，站出来为主耶稣作见证，才是主的真门徒。譬如你如果看了一出好戏，有朋友问你，出去，如果你觉得他是真的你朋友的话，你看了全世界最好看的，你当然会跟他说，你一定要看出戏，是不是？你不会说，哎呀，整只鸡病埋不跟他说，是不是？如果你真的够朋友的话，你就说，你一定要看出戏，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尝到生命最好的粮食，是吗？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我们有生命之道，我们难道自私到不肯跟别人分享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只要别人能够见到这个真光，才能够也都得着这个光，是吗？所以作见证原文是 material， 作见证很有意思，作见证叫做 material。material， 如果你细想英文呢 ，matter 这个字呢，其实就由这个 material 而来。matter 这个字是殉道者的意思。但是其实只有作见证，但是勇于作见证，甚至真是视死如归，真正的话不以性命为念的，能够为我们的所信的主耶稣忠心到底。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那些来读，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根据一项 Pew Research 的调查，基督徒在2016年仍然是全球最受迫害的群体，在2016年2017还未做最后的统计，但是我相信也是如是，由2014、2015、2016都是如是的。在2017年的6月9号，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在华盛顿 特区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上面说，今天没有任何其他信仰的人比基督的追随者面临更大的敌意或仇恨。Okay? 那意大利的新宗教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确定，去年2016年全世界有90,000名基督徒因其的信仰而丧生了，是前一年只是70,000，就去年是90,000，有1/3在伊斯兰极端的分子 ISIS 的手下，好像 ISIS 那样。还有一些国家和非国家那个层次的迫害，包括在朝鲜那些地方被杀害。每一个月有255个基督徒被杀害。现在在全世界来说，有104个基督徒会被绑架，每一个月180个基督徒妇女被强暴、性骚扰或强迫进入一个强迫性的婚姻，66个教会被攻击，160个基督徒被拘留， 同埋監禁而沒有審判呢個根據 Open Doors 呢個機構嘅 research。Okay? 的而且確咧，有不少信徒為了忠於主耶穌咧，係連自己條命都喪失咗嘅。然而佢哋嘅死咧，唔係白白嘅犧牲，因為我哋一齊讀好嘛，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神是非常之珍惜我们每一样我们所为他献上的牺牲，我们的摆上。但我们也要用祷告去纪念受苦的信徒，并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援他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就怎么讲呢？一起读好吗？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想到自己也在肉身。咁呢度讲啲咩嘢呢？係要讲同受苦嘅人有一个同理心，有一个同情心，係咪？但我觉得 同情心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因为好多时候美国人都讲话有个 compassion fatigue，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係因为睇电视见到好多不法嘅事情，我哋嘅爱心渐渐觉得我都理唔到咁多嘢。有一个好少嘅例子俾我，就諗起我自己都係好需要同情心嘅提醒。同理心的题点呢？就譬如我在香港的时候要来美国，我就发觉我是很难想象到美国是这波士顿是会比香港冻30度，是吧？所以我拿衣服，无论我太太先会提醒我几多次要拿冻一点的衣服，是冷冬天衣服，我说不会，现在香港这么暖，那里怎会这么那里怎会冻呢？那我回香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说你说香港会暖啊？我不信啊，暖30度唔得，唔会，我一定系要攞埋大褛啊！所以我听日我可能都会攞埋我大褛翻香港嘅，系嘛？咁所以人咧嘅同理心有时就系咁有限。有一日神就咁样提醒我：你嘅同理心有时候你系唔能够想象到同你嘅生活嘅圈子之外嘅例子吓。而家隔咗一重洋，你就已经唔能够想象到可以喺嗰度发生咩事，系嘛？咁所以咧。同理心是要培养的，这一节圣经就是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去培养我们一种的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是一种很特别的同理心，是吧？是啊，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人都是自我的，我们有自己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提醒我们离开自己的小小的圈子，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爱心去纪念那些是遭遇到患难的，尤其是为义弊受逼迫的信徒，是吗？那或者我们就用短短的30秒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特别的纪念普世受迫害的信徒。咁我喺我默祷嘅时候，我就谂起一位喺我喺印度传教嘅时候，加尔各答传教嘅时候，嗰阵时30几年前就碰到一位，因为佢要信耶稣，所以俾佢啲其他嘅村民捉住咗，就话你如果信耶稣嘅话，你可以信耶稣，但你唔好受洗。你如果受洗嘅话咧就唔得，因为你要离开咗印度教。如果你离开印度教，我哋只有一样嘢就要厌情你。咁佢话决心系要归附耶稣吓。受洗，咁佢哋就捉住佢，然后将佢嘅鼻冚咗落嚟，就将佢鼻切咗落嚟。虽然好似睇起嚟，人睇嚟非常之丑样，吓冇咗个鼻，吓冇咗个鼻，好大嘅缺陷。但系喺神眼中，佢系最美丽嘅一个人，吓。但系圣经讲俾我听咧，其实每一个信徒都要受到某个程度上嘅逼迫。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神的话语讲，不是我讲，是神的话语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有人或者会问，我离开 ISIS 和其他邪恶的，我印象是好像是起码都有108,000里，那 我怎会受到他的逼迫呢、啊、好在是这样，如果我是住在那边就或者危危乎一点、啊、又问我如果甚至乎有些人说我自己就是当权派、啊、或者我意思我不要去逼害别人、啊、但是不会想到别人会逼害到我的，或者我是温和派、啊、我是小心派，或者甚至乎超级锡身派、啊啊、那 又如何会受到迫害呢、啊、这个是一个是切实的问题来的、啊、但是呢事实上圣经神的话语忠告我们讲给我们听，我们离我每一天呢都是正在面对着一场灵厉的属灵战争，因为真正迫害基督徒的不单只是一种势力，而是有三股不同的邪恶势力来到去迫害信徒的。那我们来到看一看神的话语清楚说明，一个基督徒要过公义的人生就必须勇于面对并且胜过这三大迫害信徒的邪恶势力。第一种就是自己心里面的私欲，自己心里面的私欲其实是会逼迫我们迫害我们的。第二呢，世界对信徒的敌视和迫害。然后第三呢，就是魔鬼撒旦的猛烈攻击。第一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勇于面对和克服自己心里面的心魔，所谓心魔的私欲，例如呢 money 利的引诱、啊、sex 啊、色欲的诱惑、啊、power 名和权的诱惑等等、啊、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有位马俊教授，我在 internet 看到了，他说有30到36计中的美人计，他有这个见解。他说美人计之所以奏效呢，是因为那个人呢好色。那个人如果不好色的话呢，这个美人计便无所施其技。你心想是，如果他没有那个弱点，你用多少的美人在他面前来到去、啊、来到、啊、行来行去，他都不为所动，是不是、啊、但因为他是好过美人、啊，因为他有那个弱点的时候就很容易中计，是不是投其所好就、啊、一击即中、啊、那呢美人计的厉害之处呢，根据马教授呢，不只是利用美色，而是针对人性所有的弱点、啊、所以这个美人计不是单单只针对去好色那边，是人性其实都有弱点、啊、而针对所有要逐个击破，譬如一个喜欢被人戴高帽，高高的越高越好的高帽的时候呢，自我崇拜的时候，你只要投其所好，那你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啊、一个人若不好色有其他的弱点，譬如好名好权或者贪小便宜，有些人呢大便宜他不喜欢，未必会贪，因为想到太大了，这些便宜这些、哎、都是便宜莫贪，但是呢想到、哎、哇这里可以悭到5毫子、啊、这里我可以偷计偷到5元、啊、那就是一个、啊、反而是一个引诱，一个试探、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可以被敌人有机可乘，攻陷城池，我们任何的弱点都是攻城一个的妙计来的、啊、所以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听，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你我心中的私欲、啊、神的话语清楚的一语道破，其实你最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你的私欲，就是你的私欲。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7章第22到24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读埋嗰啲喺括弧里边嗰啲吓。但我觉得肢体原文系私欲，仲另有个律法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老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私欲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两律相争有何出路呢、啊、在哪里找出路呢？这两条这么直接的相对的律来到去、啊、争战的时候呢，那第一条的路是什么呢？就是行一条体贴肉体的路了、啊、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6节他怎么说呢？一起读，体贴肉体私欲的就是死。哇，是不是模棱两可的？体贴肉体，体贴私欲呢，只有一个结论， 一个结果就是死。OK， 然后拣第二条路又点咧？我哋第一齐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选择就是这么简单，私欲就是死，圣灵的生命平安。Okay？ 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一齐嚟读吓，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而就算在这个两律相争的时候，保罗心里面都禁不住他的心里面的感谢。为什么呢？一起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在这个这么凌厉的好像一个枷锁的时候落住，但是耶稣就能够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和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人，读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不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靠主耶稣得自由。哥林多后书十五章第十七节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今年2018新年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罪的公价乃是死，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流出的宝血。罪的力量虽然大，但复活的力量更大。靠着主基督耶稣，罪的奴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的奴仆，就可以脱离罪恶的私欲的捆绑，过得胜的人生，得胜的生活。为义受试炼，亦即是说由私欲进到成圣的人有福了。可以说为义受试探的煎熬的逼迫，或者要受某一些心智上面的锻炼的苦楚，是有福的，其实非常之有福的，因为会越来越锻炼出天国的品格，知道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雅各书一章第二至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备。好，所以神的话语清楚讲明，一个基督徒要过公义的人生，就必须勇于面对和胜过第一自己心里面的私欲，是吗？然后第二呢，就是所谓这个世界对信徒的敌视和迫害了。有很多基督徒过得到自己内心里的私欲呢，但过不到世界对信徒的敌视和迫害。为什么呢？因为群体的迫害往往比个人的挣扎更加厉害的，是非常之凌厉的，群起而攻之，集体对你的压迫。所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网上的欺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是日益严重的。很多基督徒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被同学嘲笑、戏弄、攻击，是逼强迫他们要放弃信仰。我不知道如果中间有这个这么年纪的儿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正是，譬如有一个 group 正是他的13至17岁一个无神论的 group， 正是就不断的话嘲笑他们，来到去戏弄他们，说你信的根本是一点都不真的，然后要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们必须要见到这个的事态的严重。第二个公司的文化是贪腐作弊，但又强迫所有人做就范，否则群起而攻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凌厉的一个 peer pressure， 一个压力给我们。世界呢，希腊原文这个 cosmo 这个字呢，是有两大类别的意义，有正和负两面之分。有些人就说，是啊，其实基督徒应该做厌世，又不是全然如此，绝对不可以这样看。因为 cosmo 是有它正面的意义，是指以宇宙或地球。《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 创造宇宙世界和其中万有的上帝是神创造的，所以是好的东西，和其中所有的居民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是不是？这个是很正面的，不是负面的。但是呢 Cosmo 亦都有负面的意思的，就是世界和世人是远离了上帝之后，并与上帝基督为敌的人和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我们就见到了，就与基督为敌，然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世界的事或者世上的财物，三章十一节。那这里提到的世界呢，不单只是指讲到世界物质，亦都包括在思想领域的灵界的 一切不道德的思想的学说，包括社会上某些的组织团体，很多都是与基督为敌的，来到去猛烈的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的人生观。世界和世人的敌对攻击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至十五节，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世人那些远离上帝并与基督为敌的人和事，若恨你们，你们知道，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而主耶稣所指的逼迫呢，正正是由这个第二类与上帝为敌的世界和世人而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若逼迫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黑暗和光永远是敌对的，当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一眯埋眼就会看到黑暗和光是会敌对的。神的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光却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呢，我们要更加刻意去提防世界多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四，一起来好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甘心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从业都要过去，唯独以免呢，因为受不起压力诱惑，我们的信仰就变了质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保罗怎么讲呢？一起读。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加去了，加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都要立志坚守真道，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读神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得胜，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把握，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他都要给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胜过世界对我们的一切的压力和引诱、试探、迫害。圣经讲给我们听，基督徒要过公义的人生，就必须勇于面对并且胜过第一自己心里面的私欲，第二世界对信徒的敌视和迫害，第三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的猛烈攻击了。魔鬼撒旦的攻击， 魔鬼撒旦对异人约伯的迫害呢有什么目的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他远离神，甚至乎怪责神、咒诅神。咁逼迫咧，亦当然包括咗强烈嘅试探同埋引诱在内啦。好似魔鬼撒旦三次嘅试探主耶稣啦，目的系咩？系知道主耶稣走唔落，行唔到呢条路落去啊？点样嘅要引诱试探我哋，亦都系同样嘅目的，使我哋行走奔天路嘅功夫系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啊，呢个系相当可惜嘅事吓，行到一半。先知喎，唔再行落去啦，唔可以再行落去，何等嘅可惜！嚟嚟下教会唔再嚟啦，何等可惜！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哋一齐嚟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系咧。就我哋又亦都要提防另一个试探，就系样样嘢咧，事事都归咎于魔鬼撒旦。哎呀，我揾唔到锁匙啊，又系魔鬼撒旦。忘记咗我要同某某人食晏昼，又系魔鬼撒旦啦。即系唔系样嘢都系吓，唔系样嘢都系。好似路易斯吓呢个剑桥嘅教授路易斯所讲咧，基督徒教授，佢系魔鬼撒旦咧呢个爬开嘅狮子，唔系会随便亲自出击嘅，系只有当私欲同世界。都没办法攻陷一个异人的时候才是魔鬼撒旦出征的一天。所以但是呢，又要大家要知道，他不出手则已，他一出手就招招都要拿你命的，招招都能够点你的死穴的。你有个弱点，如果其他东西都打不低的时候，他就是要瞄准那样来打你。那呢，继续，魔鬼撒旦的攻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跌入罪的网络陷阱，使我们不能够脱身。然后还有什么呢？他第二招，第一是引诱我们跌入这个陷阱，第二呢就是父神面前控告我们。有时这个指控不单止是他单方面，我们自己都感受得到的，我们感受到那个指控的严厉的。哎呀，我现在因为做了一件一样错事，我现在永远再也没有翻身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我再抬不起头来做人，因为我曾经是衰过在某方面。所以这些控告是非常之犀利的，而令到我们与天父上帝和与其他信徒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越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帮助、鼓励和神自己对我们的爱。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魔鬼撒旦经常会冒充光明的天使，以假乱真，使一般人是没办法去辨别的。有时讲说话是引用圣经、引经据典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一信了就走进去氹里面，连主耶稣他都是想用圣神的话语去试探他，但是就以假的动机出发点来有乱真。那怎样能够得胜魔鬼撒旦之道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十九节，第一就是要必须靠主自己超自然的大能大力，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我们改做我们好吗？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要赏赐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有信心向他祈求的时候，他要将这个大能大力给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但第二呢，必须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一起读好吗？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魔鬼撒好。那这个军装有些包括些什么呢？大家会想一下，包括些什么呢？这个军装真理束腰啦，我们又要包括福音平安福音的鞋啦，我们要有公义做我们的护心镜，不是靠自己的公义，是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个羊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羊越来越显大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越来越效法基督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的我字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义，是吗？ 咁所以我哋能够每一日能够穿着呢啲军装，救恩嘅头盔，吓我主，我系真正跟随你，要跟从你到底嘅人，吓就算连受有受苦嘅心智都要跟从你，系连受苦都不惜嘅，咁嘅时候，我哋能够击败魔鬼撒旦好多嘅全部嘅甚至全部嘅诡计吓，所以咧。以弗所书讲嘅话，好在磨难嘅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咩啊？站立得住吓，因为我哋唔系与呢啲属血气嘅争战，或者同佢系摔角吓，而系与嗰啲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呢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嘅恶魔嚟到争战，所以我哋必须要穿戴属灵嘅军装吓，就咁简单。好。咁启示录我哋再读好嘛，又非常之激励性嘅。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听起来呢，死唔系一个好嘅感觉，但至死忠心必得着，我哋用眼目睇到呢个奖赏就系生命嘅冠冕，系我哋要睇到神为我哋预备嘅系最丰富嘅奖赏。新约圣经中经常提到一个人，佢好欢喜乐意嘅跟从主耶稣，亦都系主耶稣喺世上面收纳嘅门徒，亦都系最痛爱、钟爱嘅门徒，系边个？彼得吓，亦都系门徒中间嘅领袖吓。彼得是耶稣最得意的弟子，他都非常敬重仰慕他的师父耶稣，亦希望能够得到耶稣的真传，继承他的衣钵。但是他有三大致命弱点，有时候一个都已经够了，他有三大弱点，哇，这个真的有人性的软弱在里面。哪三个呢？第一，他自大，哇，那可能有人又想到窿路怎样去套他，是吗？第二呢，他太要面，咁又可以喺嗰度下啲功夫。第三系咩呢？怕受苦，系有三大弱点。自大呢，佢过分高估自己嘅品格同埋灵性，缺乏自知之明。彼得对主耶稣点讲啊？我哋一齐读好嘛？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弃你，我也永远不会离。哇！呢个系咪几夸张嘅说话啊？全人类，全人类。都离开你吓，离弃你，我唔会吓，我会跟你到底吓，一齐继续读。就算要我跟你一起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哇，呢个系好豪壮嘅吓豪语嚟噶吓。其余嘅门徒，其余嘅门徒就话：系啊，你大哥你咁讲咧，我哋都个个跟住咁讲吓，一齐嚟到附和。但佢发梦都谂唔到咩嘢咧？佢咁样嘅爱主。亲近主、跟从主嘅，居然会沦落到连续三次，而且仲系耶稣已经同你讲，你有三次唔认我，佢就中晒，唔系净系一次，唔系净系两次，第二次系三次都中晒，三次不认主，喺一天晚上嘅地步。马太福音第26章第27节记载，点样啊？一齐读。彼得就出去同学，佢系有个哀恸嘅心，哀恸嘅人。有福音，他们必得安慰，他就可以化悲愤为力量了。所以当彼得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八福教导的时候，他可能对自己都相当有信心，有几难啊，这八福易过借火啊。但经过了各样的考验，而看到自己的样一次一次的跌倒失脚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不容易明白的真理，单凭自己软弱的意志是必然不能够胜过自己和撒旦的猛烈攻击，这个是他深深体会到的。而呢，上帝就用了这个曾经软弱失足多次打败仗，但后来非常勇敢的连连打胜仗的彼得的手，来到写成了彼得前书，去教导我们怎样去运用最犀利的武器呢，去抵挡和战胜自我的软弱并魔鬼的攻击。彼得另一个软弱就是什么呢？太要面了，太要面了。这个也可能是不少中国人的通病，
所以我哋中国人都可能都几彼得吓，唔单止攞得，同埋好彼得添啊。好，佢时刻喺人嘅面前咧要威，要出位吓，咁咧非常需要被人尊重抬举。所以咧，佢极之计较同埋睇重咩咧？第啲人点样睇我？第啲人俾我啲咩评价？亦因此咧，佢好怕人睇扁佢、批评佢。咁睇，请看以下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至十三节啦。保罗就当时要面责彼得啦，喺一齐啦，好吗？彼得到了安提亚，因他做错了事。保罗就当面责备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抵达之前，彼得和外族的信徒一起吃饭，但那些人抵达以后，彼得因为怕那些坚持行割礼的犹太人批评，就与外族的信徒分开了。其他的犹太基督徒也跟着彼得的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从了他们的虚伪。所以第三就是怕受苦了。我们又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是怎样呢？他提到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什么呢？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司徒彼得他自己本身惧怕为主的缘故去受苦，他也很害怕他的主耶稣去受苦，他太爱主耶稣，他不想他受苦。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彼得并不了解，并未了解到上帝的 A 计划。有时呢，上帝要我们成日一日到黑很舒适的，或者这个有没有想过可能 未必是 A 计划，可能只是 B 计划。因为呢 A 计划是我舒服的，我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动高隻脚在这里看电视。但 A 计划可能呢有人有需要打个电话来，哎呀，打断了我的舒适的计划，但我可以就安慰他、鼓励他、帮他。咁我哋就见到呢，彼得往往只识会用人嘅眼光啦，怕受苦、保护，这个系人之常情，可以咁讲吓。但系咧，佢系用呢个眼光嚟到睇主耶稣嘅受苦预言嘅时候咧，就大错特错啦。因为咧，神有更高嘅救恩嘅计划，系要只有透过主耶稣嘅壮烈嘅牺牲，先至为人类成就吓景呢个救恩嘅全功嘅吓。咁所以咧，我哋主耶稣就要转身过嚟对彼得话：撒旦啊！哇，好严厉嘅说话。撒旦，因为嗰时候佢讲嘅嘢唔系出于佢自己嘅意，佢完全系俾撒旦嘅思念系灌输咗喺佢嘅心里边，净系体贴人嘅意思，而唔系体贴到神嘅意思。所以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你系绊住我嘅脚嘅，因为你不体贴神嘅意思，只体贴人嘅意思。主耶稣对彼得的严厉责备道出了彼得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只是从自己有限的角度并个人的安慰去批判一切的事物，是这样是好事，因为顺境，那件是坏事，因为可能是有少少逆境，在这可能很大的逆境，哇，更加是红灯亮晒、okay? 但他不懂得去体贴思念和认真考虑，或者宣教是一件好事呢，在神的眼中，而不是只是舒适呢。他不懂去体贴思念和认真考虑父上帝的计划，思念、意念和看法。那彼得这种极度锡身的思想行为呢，从某一个角度是无可厚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是非常危险，因为令人跌入魔鬼撒旦的圈套。有时这个圈套就是说 B 计划其实就是世界上不再没有耶稣的救恩，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沉沦呢？说这个 B 计划是非同小可的一个的后果来的，是不是一个是非常可怕的后果来的。好，请留意呢，彼得因为锡身怕受累，就不认主，而且三次不认主。下一齐来就好吗？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 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西门色米勒就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侍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点样讲啊？我不是啊！你话几伤主耶稣嘅心咧？吓，一个最同佢最亲密嘅弟子，竟然话我唔系，我唔系佢门徒。彼得惧怕主耶稣嘅缘故，因此佢三次唔认主。我哋再读吓，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同声吓，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么？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么？彼得又不承认。在这段的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跟随主所谓这么密切的日夜不离的信徒，居然会说不甘愿为义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受逼迫。我们思想我们自己要学习的地方就实在太多了，因为有的时候理想和实现是有一段的距离的，所以但是他因为不甘愿为义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是不但只阻碍了福音的广传，就知道他明明有这么好的机会，就说我要认主耶稣，要宣扬他伟大的，阻碍了这个宣扬的机会，亦都会带给信徒们极负面的影响。但是 在后期的彼得，经过多次痛苦失败的经历，他终于学到了功课，不再被自大太面子和怕受苦的心态蒙蔽和捆绑。他不但只忠于主道，处处率先为主为教会事工鞠躬尽瘁，更加成为初期教会一个的殉道者。他甘愿为耶稣的缘故克服了面对了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他自告奋勇，他说我不配是跟耶稣这样的钉法，我要倒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我是一个卑微的使者，一个弟子，他不可以跟夫子同样的待遇。所以过去这么自大这么爱面的彼得，竟然心甘情愿为耶稣基督饱受十架凌辱的和痛苦。所以后期的彼得是一个彻头彻尾新造的人，值得受我们万二分的敬佩的和效法的。所以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的代表作，这本书也尽述作者对属灵战争的个人感受和理我的忠告。是什么呢？就是胜利之前，最后胜利之前必然会有一场猛烈的战争，这场战争每日无知的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私欲里面，来到是我们的战场，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一个战场，在魔鬼撒旦的攻击凌厉之下，但预期将有敌人魔鬼撒旦世界及自我情欲的凌厉攻击和迫害，但每一个信徒必须严阵以待，绝无半点怠慢，才能够站立得稳，然后赢取胜利。彼得前书就是为此而写的。咁以下咧系上帝藉着呢个先失败后成功嘅彼得，给后世基督徒语重心长嘅指导，就系话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时嘅蒙福快乐人。彼得前书嘅九大秘诀，好，我好简单嘅同大家嚟到去提一下呢个九大秘诀。第一咧，就系喺任何环境之下，都不可以忘记，譬如说有时在市场的上上落落，甚至别人批评到你一钱不值攻击的时候，你都不记得自己是哪个的时候，你次次要谨记你自己尊贵属天的心。有些做无间道那些，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忠还是奸，有时不记得了，我可能我是黑社会，因为他入了黑社会。但你说就算你在任何情形你怎样对你批评，你都不要忘记一件事，你自己是哪个，你是有个属天的尊贵的身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改了做我好吗？你改了做我。我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的人，我是藉着圣灵得成圣洁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的人， 我是因信而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客旅在世的居者。不要忘记我是谁。第二，莫忘主耶稣留下的宝贵的榜样。彼得前书二章第21-24节，一起来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刚才我们所读的究竟是讲什么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到形容，一个就有人会说可能是以德报怨呢，但是圣经的本身的话语也是再加上以善胜恶的好榜样，对人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恶来到去令到你都行恶，而是以善胜恶的好榜样。继续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我记得有一个人咁样讲，佢话咧，一个细路咁讲咧，如果咧有人打我嘅左面，我就会第一次咧，我就会将我嘅面转过去，俾佢打我另外一面，系咪？咁啊系呢个耶稣咁。但系话，如果佢打我第二次咧，我就会打到佢面都扁晒。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时恶事在我们身上发生坏事，第一次我们说、哎、我还可以做一个基督的样式，但第二次呢、就不同的讲法了，是吧？那我们就要也要检讨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上面，怎样能够行出这个以善胜恶的、跟随主耶稣的好榜样。继续好。第三呢，是不要做一个害怕别人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要立志，不要做一个怕人的基督徒。这个也是我经常自己提醒自己的，不要做一个害怕别人的，因为主的眼，一起读，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慌。第四，更不要做一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五，是由一个受怕受苦的心智要锻炼成为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受苦的要反败为胜，反客为主。第四章第1-2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有位智者这样讲，你每日如果用三分钟的时间做一样你平时很不愿意去做的事，你的生命的质素就可能已经被提升了。这个受苦的心智使我们能够挥动神其他的军装，因为如果我们说哎呀有很多好的军装真理啊其他的，但我们不肯下功夫去做那些事的时候，那些都是白白的摆在我们旁边，是吧？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才能够挥动其他的军装来到打灭属灵的仗。第六，一起来读，心尊主基督为圣，为现行的准则，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到什么程度呢？尊主为圣不是只是意念上，而是说耶稣怎么做，英文的字就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怎样的，在那个情形他会怎样去应付那些逼迫他的人，我愿意也都用同样的态度和行为。好，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不是彼得自然的反应，是效法基督的反应。 咁第七咧，为义受逼迫之时咧，不用受耻啦。我哋一齐读：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第八，守警醒，用信心抵挡魔鬼，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九，专心行善，主会负责一切。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继续专心行善，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所以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今天去到最后的一堂的最后一句，就是这第八个福气。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最后十一十二节一起：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就是不单止是有福，而是福上加福。因为第一个有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你们的。然后人若因我的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又怎样呢？你们会有福，因为应当欢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单止天国是你们，你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和祝福，就是说愿意各位在天上面，不单止能够是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是天国属于你们，而且你们天上的赏赐都是大的。因着八福临门，你们都能够得着大大的赏赐。愿主祝福各位。好。